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日，现在是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开始访问英国，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中国活动人士秦永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1周年，香港人权团体呼吁北京实行08宪章的理念，让所有的维权人士苦尽甘来，得到自由与平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英国的国内政治动荡中，在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街头抗议活动中，伦敦星期四开始接待川普总统，这是他上任18个月来首次访问英国。此时正值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不稳定期，他的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和其他几个内阁成员本星期辞职，以抗议政府软化了退出欧盟的计划。星期天当天早些时候，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总统被问到有关英国退欧的问题，他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评论了英国内部的纠结，并提到英国人投票决定离开欧盟。他说，我想这就是他们会做的，但是他们也许采取了不同的路线，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他们当初投票所赞成的。川普总统指的是特蕾莎梅首相的妥协计划。川普表达了对美国和英国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的愿望。伦敦市市长萨迪克·汉在声明中说，我向那些参加伦敦抗议活动的人发出的信息是，这必须是和平的，精神是良好的。对那些企图造成麻烦或违法的人，我只想说你不受欢迎。星期四北约峰会结束，川普总统离开比利时抵达英国进行访问。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在美中贸易争端中占有极大的优势。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出示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给他写的一封信，不过当中只字未提核武器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他已经抵达了这个英国，那么抵达伦敦的时候呢，在这个他今晚要下榻的就是美国驻英国大使的官邸，也就是温菲尔德庄园的外面呢，有许多的欢迎群众。那么呢，而且他们还播放着这个英国的知名的团体披头士 The Beatles 的歌曲，叫做我们能解决 We can work it out。那似乎呢，就是象征着即使这个美国与英国之间有很多的分歧，那么英国自己本身呢，也现在像脱欧还有一些移民问题上的困难，但最终呢，这些问题都希望能够获得解决。那不过与此同时呢，在伦敦的街头上也看到有很多的抗议群众走上街头来抗议川普总统，有些群众手持不同的标语，例如说写着不欢迎川普，或是川普停止说谎，要人权不要川普等等的标语。那么在今天晚上呢，我们看到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则是在布伦海姆宫来设宴款待川普总统一行人。那么呢，这个布伦海姆宫其实就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出生地。不过呢，在抵达伦敦之前，离开布鲁塞尔之前呢，川普总统举办了记者会。那么在记者会上呢，他除了回答关于北约跟这个德国等问题呢，当记者问到他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川普总统出乎意料的却是以美中贸易战作为回答。那么川普总统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从第一天就说过，无论是中国或俄罗斯，你知道 我们正在与中国处理贸易问题，我不会说那状况很容易，因为老实说，过去的美国总统们容许了那多年滥用情况的发生，所以我拿到的是一手烂牌，而我一件一件的来处理，而且我处理得很好。不过中国的情况将会，我想最终会非常成功的被处理好。我对他们的总统有很高的敬意，你知道，习主席，我在那里待了两天，那是我人生当中最神奇的两天，而我想最终我们将跟中国做很棒的事情。现在我们处于很讨厌的贸易战当中，而我想最终事情会解决的，我真的认为我们有很大的优势。那么川普总统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呢，刚才我们现在是听到说已经可以播出川普总统讲话了，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我从一开始就说，无论是中国或俄罗斯，我们正在和中国处理贸易问题，而我不会说那是件容易的事。老实说，那是因为多年来几位美国总统允许那样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所以我拿到的是一手烂牌，而我一件一件的来处理，而且我处理得很好。我相信我最终会非常成功的处理好中国的问题。你知道我很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在中国待了两天，那是我人生中相当神奇的两天。我想最终我们会和中国做很棒的事情。我们现在正处在恶劣的贸易战中，但我想最终这会得到解决。我真的认为我们有极大的优势。
是的，那么除了这个意外的提到了美中贸易问题之外呢，川普总统在这个访美的行程当中，他在推特上也是没有闲着，他的在推特上发出了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给他的一封亲笔信。那么这封信呢是在7月6号写的，在信当中呢特别讲到几项重要的事情，包括金正恩说24天前在新加坡与尊驾重要的首次会面，以及我们一起签署的共同声明，的确是一个具有意义的旅程之始。我坚定相信，我与总统尊驾间展现的强力意志、诚心努力以及独特手段，为了开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美国的崭新未来，必会水到渠成。我信心满满，这促成朝美关系的划时代进展将会推进我们的下一次会面。那不过呢，在这封信这一页的信当中呢，金正恩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核武、核项目或者是核能等等。那么我们知道呢，之前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也说，他说金正恩一定会尊重他们两个人所签的合约，他用的是 contract 这个字。但是在这个信当中呢，金正恩提到两次，但都是只有说这是我们的共同联合声明，所以呢并没有说到合约，也没有提到核子或核能这几个字。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川金会之后，似乎这个美国与朝鲜对于这个所谓的无核化好像有许多的意见看法是不一致的。那么在这个美朝之后的关系进展，我们看到是说7月5号，当时呢有外交人士向媒体透露说，川金的第二次会面可能会在瑞士举办，当时呢说到说朝鲜外交官已经被派往伯尔尼、达沃斯还有日内瓦来获取当地的会议厅还有酒店的一些详细的情况。那么7月6号到9号呢，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但是他并没有能够见到金正恩。而我们刚刚所提到那封信呢，是金正恩在7月6号写的。那么在7月12号呢，今天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公布了给金正恩的信。不过我们知道，这个蓬佩奥国务卿离开朝鲜之后，朝鲜方面却发出一个严重的声明，说美国对朝鲜提出了流氓的要求。那么就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呢，最新的新闻报道是说，在这个朝鲜以及韩国本来应该要这个与美国这方面的官员一起来会面，来讨论朝鲜方面归还朝鲜战争死亡的美军战士的遗骸，但是呢在预定的会议的时间到达了，朝鲜的官员却没有出现。所以因此呢，无论是金正恩的信当中连核能这两个字、核子两个字都没有提到，或者是原本答应的要归还美军的这个遗体，这个官员却没有出席会议，所以看出来呢，未来美国与朝鲜之间还要继续的谈判，可能并不是像川普总统所想象的那么乐观。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中国活动人士秦永敏。在此之前， 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罪判处秦佑敏有期徒刑13年。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秦佑敏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20多年，他因为和平推动政治改革已经付出了无法想象的代价。秦佑敏是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1970年以来的43年间遭到抓捕拘禁39次，坐牢23年。2015年秦佑敏因为接受外媒采访以及写文章过多再度被抓，被控涉嫌颠覆罪。2018年7月11日秦佑敏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日一周年，香港人权团体呼吁实行刘晓波所主持起草的08宪章的理念，让所有维权人士苦尽甘来得到自由与平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7月13日上午，香港公民党、社民联等团体前往中联办门前举行抗议游行，要求落实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6项08宪章当中提出的理念，释放所有的维权人士，以此纪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报道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将不会出席在德国举行的追思会。分析认为，刘霞若参加将会牵连人在中国的胞弟刘辉。另外，刘霞本人也不是政治人士。不断透露的细节披露，中方允许刘霞前往德国之前，曾要求德国方面不要对此事大肆宣传。刘霞获得自由后，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人质外交的策略。对此，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
刘霞作为人质外交的一个目的，我们是理解，但是我们不会同意这种做法。当把自己的民用的人质作为一个筹码，作为一个人质用来交换外交的利益是可耻的，是不可以接纳的。我们一定会把所有要求把所有的门问的人士、维权的律师释放，这个是中国所有人的信念。
社民联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刘晓波刘霞释放一天以后，秦佑敏已经被判了13年的刑期嘛。
梁国雄认为，应该通过促进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这是刘晓波发起08宪章时候的诉求。报道说，中国当局没有允许刘霞带走刘晓波狱中300万字的手稿，以及刘晓波骨灰被撒完后剩下的骨灰盒。刘霞目前已经获得德国政府给予的无限期居留许可，无需办理政治庇护。除上述游行示威活动外，香港支联会今天晚上将在天马公园举行悼念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追思会，预计活动将会吸引大批市民下班后前往参加。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刘霞前往柏林后表示，这是人道主义的表现。香港本土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质疑林郑月娥是为中共遮羞。毛孟静表示，刘霞并无任何的罪行，却一直被软禁，即使现在允许他出国，也是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何为人道安排？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知名艺人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前夕，他的妻子刘霞获得释放，抵达德国柏林。刘霞的自由是刘晓波生前最大的愿望，不过刘晓波的遗愿也可以说只是完成了一半。2008年因参与起草08宪章而后遭到中共关押，一直到2017年因肝癌病逝的刘晓波，在他最后陈述当中曾经说他自己没有敌人。他在远行一年之后为世人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刘霞的获释究竟是一场大国的政治交易， 还是给更多无名的中国异议人士点亮了一盏希望的明灯。对这个问题，刘霞的好朋友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田奇是这样看。
我看到刘霞，高他的外表比我想象中是比较结实一点，我原来以为他会更瘦弱，但是他笑着跟我说他是金玉其外败俗其内，那么但是并不是，就是他精神是状态很好，但是事实上他的体力是非常非常的虚弱。那么医生其实要求他，德国的医生要求他尽快的进行一个身体检查，他们甚至于说要他明天去检查，他就拒绝了。他说明天是这么一个对他说这么一个伤心的日子，他不愿意啊，但是他会尽快的得到比较好的这个医疗的照顾，和他会先好好的检查他身体，同时呢会就是怎么说 check 就是看看他到目前为止所吃的这些药对他是不是是不是好，是不是需要一些调整另外呢他现在是不方便于面对公众，也不方便跟媒体有所接触，我相信这个理由大家能够理解也可以说是也应该也可以谅解，因为刘霞非常感谢这么多年大家对刘晓波对她丈夫的关心和对她进行的这些援助，但是德国的政府他们跟刘霞说你出了中国境这个国境之后你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你要做什么你要说什么都你完全可以，你不需要向我们报告我们请示，完全不需要。但是大家可以理解，以前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例子，不管是陈光诚或者其他的人，
是
他们出来以后也碰到很多的这些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有些事情他们知道是不能说不能做不能够怎么样的，那么所以请大家理解。至于您刚才说明天我们的这个纪念活动我们会到场举行但是刘晓已经跟我说他不会参加，但是我同样的转达对所有在场人的关心，因为明天的这一个纪念活动是非常的盛大，会有我现在没有办法估计，但是一定有几百个人，我相信大概有五六百甚至于更多的的人来参加这个教堂Etsemana Church， 它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当初这个我想大家可能知道，在东德这个人们用脚投票的时候起来，在最后的那个时刻，1989年的这个夏天以后的这种争抗，这个教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选定了这个教堂也是有特殊的意义。那明天会是一个让人记心，但是有一点是重负的感觉的一个纪念活动。
刚才说话的这位是刘霞的好友，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奇，他一直在德国居住。那么刘霞在7月13日，也就是刘晓波逝世一周年，他不会参加在德国举行的追忆会。那么他有没有自己的特别方式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呢？就此廖天奇说，
他说他要安安静静的自己把他的心和他的这种思念又跟晓波连在一起，他会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他，或者是来跟晓波甚至于进行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对话，这是他跟我说的。那么当然他明天不能参加我们的活动，说实在的并不是他的身体力不支，而是有他这样的考虑。您也说了他的弟弟刘辉还在国内，刘辉事实上他是在假释期间之中，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他可以马上又被投入监狱。
那么刘霞的获释使许多人百感交集。那么在2010年 曾经前往奥斯利出席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得奖颁奖典礼的美国民间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那么他对此有什么观感，有什么想法呢？刘晓波、刘霞接下来是否可受邀代表已经去世的刘晓波领奖？北京方面对此有什么态度，有什么说法？就此杨建立说，
答案是这个是肯定的。我先谈谈我的心情啊。
好的。
在前天看到刘霞这个出来的消息，我们都非常的激动，可以说非常的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呢是个迟来的快乐。因为它迟来，就说明它前边呢是有很多的这个一些苦难铺垫的。当我们看到刘霞进入自由世界，展开双臂，像在自由世界的这个灿烂的笑容，像在自由世界的飞翔，也像在拥抱自由。哎，我们心里真是又高兴又难过，就觉得一个人离开自己的祖国是这样的高兴，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度，是真的值得我们非常多的去这个思考这样的问题。那刘霞出来以后，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能够自由的选择他想过的生活，啊。大家不要对他进行这个道义和政治上的绑架，就说因为他是刘晓波的妻子，他就负有某一种责任或者道义的和政治的责任，这些我觉得都不合适的。刘霞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他在中国这么多年的生活方式不是他自由选择的，他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终于他来到了自由世界，让他选择一个安静他自己想过的生活。那很多人最近几天呢也都非常关心诺贝尔奖金的事情，这个是个去年我们没办法公布的一个消息。按照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规定，就是如果这个得主已经去世了，这个奖金就不能再发。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当我们得知晓波获了肝癌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着急，一个是特别希望晓波还有刘霞能够到自由世界里，那得到更好的这个医治。那刘晓波呢，如果这个医治不能够最终救他的生命的话，他可以像一个自由的人死去，这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愿望。但这个愿望没有达成，没有达成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考虑到就这笔奖金的事情，因为这对刘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这个和我们的这个法律顾问就是 Jared Ganser， 他也是刘晓波生前的国际这个律师，当时我介绍给刘霞的，一直给那个诺贝尔奖委员会就这个事情进行交涉。诺贝尔奖委员会说我们这个尽快的设置一个表让刘晓波签字，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刘晓波如果不能够来到自由世界，在他来到自由世界之前他已经去世了，但这笔奖金仍然给他留着，但需要刘晓波的签字。这封信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我的面前，
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个、展示一下的。这是这封信，
这如果可以看到，
这是这封信，
转达给刘霞。
这是这封信。然后呢，这个是当时的表格，让晓波来签的。这个地方是晓波的名字。但是呢，我们经过数次努力，没有把这个表格啊送到晓波的这个手上来签，因为当时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是多么困难的那种局面。那我们经过数次努力失败以后，我们又给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报告说这种情况怎么办。诺贝尔奖委员会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就是说这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的情况。
对，第一个甚至你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未来能不能出现我都觉得我很怀疑，可能是唯一一个了。历史上说诺贝尔奖委员会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说不管什么情况下，只要他的太太能够来到自由世界就可以领取这个奖金，所以这是这样的决定。昨天我还看到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女士的一个发言，一个是为刘霞获得自由感到欣慰，同时也欢迎中国的这个举动，那同时也邀请刘霞随时能够到奥斯陆去，能够带刘晓波领这个奖金。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记者有关刘霞的提问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要求记者不要再问了，由此可以看出北京方面的态度。中国政府方面是否把刘霞获释这件事当作大国之间的政治交易呢？对这个问题，美国民间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说。
华春莹作为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啊，我听到他讲了一句实话，就是说刘霞根据自己的意愿，本人的意愿到德国啊，重复了好几遍，这是真的。刘霞早就有这个意愿，但是华春莹没讲故事的另一半，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啊？为什么今天而不是明天，也不是昨天？所以这个故事他没有讲啊。我觉得呢，刘霞出自由离开中国到自由世界应该是一个迟早的事情。这个的运作呢，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包括刘霞本人的好朋友廖义武还有天琪，他们在德国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德国政府方面就一直非常主动的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刘霞能够到德国去。而最后的底定应该是在今年的5月份。这个呢是在上周二7月3号，我和 Jared Ganser 我们一起到了德国驻美国的大使馆，专门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里做了一个拜访，就刘霞的事情。我们说我们这个当时是询问啊，默克尔总理到底有没有得到中国政府那边的承诺，一定可以让刘霞离开中国到德国去。那这个德国大使馆的回应是这样，他说默克尔总理给习近平和李克强都讲了，而且基本上已经抵定，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等待。那杰瑞德·甘瑟和我们呢，我们都非常的着急，我们说你不能等待啊，中国政府他承诺了，他有可能是这个根本不去这个履行他的承诺，这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们当时敦促德国政府能够和法国政府、美国政府还有英国政府、加拿大政府一起联合，就这个事情呢再向中国政府这个施加压力。但这个德国的这个外交官的表态呢非常镇静，他说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等待啊。他的这个意思呢，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他们知道刘霞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离开中国到德国来。但是是不是就说那一天，为什么是那一天，当然他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那换句话讲就是五月份已经基本上确定就是要让刘霞走，但是哪一天放刘霞走，这个中国政府要做精细的计算，他要这个举动要得到他最大的好处，能够得到他最大的利益。而就是在这个时间啊，李克强在德国访问，在这之前有和这个中东欧国家有个峰会，本月17、18号又一个峰，和那个欧洲的峰会在布鲁塞尔。这个峰会呢非常重要，因为欧洲正在摇摆，正在摇摆是不是联中抗美。而在刘霞释放的第二天，川普就要去欧洲，去布鲁塞尔参加那个北约的峰会，
在一起的
峰会。所以这时候呢，中国非常希望能够讨好欧洲，所以选择那一天，我认为和这个大国的外交有关系。但是呢，就是放不放刘霞这件事情和当时的情况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对于关注中国人权事业的人们来说，这个星期是默哀的一周。星期一是709大抓捕事件3周年，星期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1周年忌日。唯一的一抹亮色是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被软禁8年后终于获准离开中国。两天后又传来意见人士秦永敏被判刑13年的消息。星期四，也就是7月12日，在美国国会山脚下，多名美国重量级议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和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事业的人士齐聚一场名为“要改变，不要枷锁，与良心犯肩并肩”的集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与会者说，刘霞的获释令人振奋，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他所遭受的苦难和许许多多仍然身陷囹圄的中国良心犯和他们的家属。对中国政府人权记录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说，中国的每一个宗教社区都在遭受迫害。
天主教会正在经历一个艰难时刻，多名信徒和牧师被拘。 法轮功信徒正在被逮捕。在西藏，一场文化种族屠杀正发生在人们眼前，几十万维吾尔人、数千名维吾尔儿童被带走，关进拘留营。那些拘留营几乎让人想到斯大林和纳粹时代的集中营。
王全璋、江天勇、秦永敏、曹三强、扎西文瑟，这一个个扔在狱中的中国良心犯的名字在集会上被提起。与会者说，国会众议院正在推动一项跨党派的议案，设立良心犯日，让这些名字为世人铭记。
压迫者使用的最令人痛苦的酷刑，就是告诉犯人们，没有人记得你们，没有人知道你们在狱中，或者为什么在狱中。
佩洛西说，这个星期是默哀的一周，也是行动的一周，为人权而战的事业必须继续。
我仅代表国际特赦美国分会，让每个中国人知道，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我们会为你们的人权而战，我们会让中国履行其对普世人权的承诺而战。
You are not forgotten. Events like today,
你们没有被忘记，像今天这样的活动，国会听证、研究、公开文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终结李文族和其他709太太们所遭受的痛苦，都是为了推动班禅喇嘛伊里哈木的获释，都是为那些要求北京结束其侵害的人们提供帮助，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就像我们难能一见的这个星期通过刘霞的获释所看到的那样。
理查森说，刘霞的笑脸让他瞬间泪流满面。他说，经历了地狱般苦难的刘霞还保留了欢笑的能力，没有言语可以表达那一刻的感动。但是人们不能忘记，刘霞的弟弟刘辉还留在中国，中国政府可能会骚扰迫害他们，以便让刘霞保持沉默。刘霞尽管获得了肉体上的自由，但依然受到限制，所以美国政界和人权捍卫者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VOA 卫视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多数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公司反对川普总统把关税作为筹码，试图解决市场准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做法。在上海美国商会星期四公布的中国经济环境调查报告中，69%受访的公司反对关税，只有8.5%表示支持。这项调查从4月10日持续到5月10日，反映了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在美中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面临的担忧和现实。川普政府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的贸易活动，阻碍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并导致中美贸易大幅度不平衡。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瑞达表示，在要求处理贸易不平等问题上，应当肯定川普政府的行为，但是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得到了中国的注意，除了回到谈判桌别无选择。尽管美国公司在中国面临挑战，调查显示34%的受访公司认为中国对外国工作政策有所改善，去年这个数字为28%。7月12日，在朝鲜缺席美军遗骸谈判归还之后不久，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晒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给他的亲笔信，强调美朝谈判正在取得伟大的进展。在川普的信中，金正恩说，两人在新加坡的第一次会晤是有历史有意义的旅程的开端。他感谢川普总统为改善两国关系以及落实川金会联合声明所做的积极和非凡的努力。金正恩还说，他与川普两人的强大意志、真诚努力以及独特方法一定会开创美朝关系的新未来。金正恩还希望川普在未来的谈判进程中继续对朝鲜保持不变的信心和信任。在信的最后，金正恩说，他坚信两人为推进美朝关系的发展而取得的划时代进展一定会让他们再度会晤。川普的推文有可能是为了应对美国人对朝鲜是否有诚意去核化问题的怀疑。 曾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负责亚洲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7月9日发表文章说，蓬佩奥国务卿被朝鲜公开训斥显示川金会新加坡蜜月已经结束，蓬佩奥将无法把川金会的联合声明变成现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贸易战逐步升级之际，北京持续放软调门，不再强调跟美国针锋相对，以牙还牙。7月12日，面对美国川普总统所发出的对中国出口美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10%的威胁，北京官员似乎放软了调门。北京的调门放软是过去几个星期来的趋势。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习近平2012年登上中国大位，执掌中国大权以来，频繁对外展示强硬姿态，甚至展示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是不必要的强硬姿态，成为北京的外交新特色。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不惜跟北京打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以迫使北京改变多年来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严重损害美国利益之后，北京一度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奉陪到底。7月6日，美国开始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中国不顾川普总统在先前发出的不要报复，否则会有更多的中国商品被加征关税的警告，立即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3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同样额度的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的媒体称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立即展开了反击。北京已经准备好了应对美国未来的贸易战措施，中国的反制措施将是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更注重杀伤力。但中国的官方媒体没有再提先前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说法。7月11日，美国政府兑现川普总统的警告，宣布计划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7月12日星期四，中国商务部就美中贸易战问题举行记者会，有外国记者问，昨天美国公布对中国2000亿价值产品提高关税，中国具体打算怎么反制？中国打算采取什么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回答说，对于美方的贸易霸凌主义行径，中方坚决反对，并将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击，以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捍卫全球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外国记者追问道，请问反制措施都包括哪些？高峰拒绝对记者的明确提问给出明确的回答，只是含糊其辞的回答说，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将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击。高峰在记者会上也没有再提中国准备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有杀伤力的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的反制措施。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注意到，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喜欢说狠话，另一个同样突出的特色就是说了狠话之后，面对现实又悄悄的后撤，不敢说话算话。2013年11月下旬，也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一年之后，习近平所主导的中国军方宣布在中国南中国海国际水域划设防空识别区，外国飞机通过那里必须跟中国军方事先通报，否则将有可能被击落。美国旋即派遣2架没有护航的 B-52 战略轰炸机飞越那一海域上空，以表示不承认中国军方所宣布的防空识别区。中国军方并没有对以速度飞行快而著称的 B-52 战略轰炸机进行拦截， 更没有威胁要将美军飞机击落。在中国网民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军方明显的欺软怕硬的作为发出嘲笑之后，中国军方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军飞机的飞行进行了全程的监控。中国军方的这一表示招致中国网民更多的嘲笑，武大郎全程监控了西门庆幽会潘金莲的笑话在中国不胫而走。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财政部长星期四表示，如果北京愿意做出结构性改变，美国政府随时可以与中国继续进行经贸谈判。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的报道。
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是就国际金融系统这个议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财长姆努钦出席。根据相关法案呢，财长每年是要都是要就该议题出席国会听证的。那么在美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冲突持续之际，议员们在会上更为关心的是贸易问题。那有议员就指出，川普政府之前的减税和去监管政策意在刺激投资，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的贸易政策尤其是关税引来贸易伙伴和中国的报复，导致一些企业暂停或是暂缓投资计划，给原本积极的增长势头蒙上不确定性。姆努钦是回应说，虽然有些行业成为被报复的目标，但是川普政府是不会让经济增长受到损害的。那他表示，政府所做的就是为美国企业创造自由公平的贸易环境。那在被问及川普政府与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以及对中国征税这个增加关税这个问题的时候，这背后的大战略规划也就是 master plan 是什么，姆努钦说目的呢是要让中国更加的开放。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和中国谈过，我们给他们列出了一长串问题清单，答案就是我们想要确保他们开放市场，公平对待我们的公司，这样我们就能增加出口。我认为中国购买我们价值1000亿的商品，我们购买他们价值5000亿的商品，我们公司有极大的机会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增加出口。因此总的计划就是让他们开放。
那在星期四长达3个多小时的听证中，来自密苏里、乔治亚等州的议员是对关税表示担忧。他们说，美国与中国和欧盟国家的贸易冲突会给当地经济造成影响。那前面易华也是提到，美国参议院周三的时候是投票通过了一项非约束性的提案，寻求扩大国会在监督总统关税决定方面的作用。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政府这本周呢是决定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也是誓言会做出回应。那这就表明全球最大的这两个经济体的贸易冲突呢可能正在进一步升级。那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有议员就问到，美中高层之间的经贸谈判据称是已经被搁置了，那么他们就问谈判何时会重启，财长是否会计划参加。姆努钦回答说，只要中国做出改变，美国政府随时可以和中国谈。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Yes, I plan to participate.
是的，我计划参与。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中国只要认真做出结构性的改变，我和本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和他们谈。
穆努钦在听证中也是再一次的强调，这不是贸易战，而是争端。而不幸的是，一些产业成为被报复的对象。他说，川普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受影响的领域。他还表示，北美贸易协定目前是川普政府的优先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美中关系似乎越来越走向敌对。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其实有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大战略，并正在为之努力。他最近在彭博新闻网连续发表系列文章《中国大战略》， 军事全球化、中国大战略输出意识形态、中国大战略创建新的国际秩序以及中国大战略西方如何反击，来阐述中国的战略及其努力以及西方的应对方式。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您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也有一个大战略，您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一点的？而且你自己也提到，在现在这个年代谈论意识形态似乎有点过时，被认为是冷战思维。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谈论这个问题呢？
So why is it important to talk about it now?
The Chinese very much view themselves as being in a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与美国是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我们这么说不仅在于他们觉得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本质上是对中共怀有敌意，还在于美国很担心中国在努力推广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成功，并将其作为替代美国自由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中国现在做的是推销他们的成就，这是党的政策，是中国梦的理念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会议上说，中国现在为那些寻求发展同时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破坏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民主体制。我们看到中国把自己腐败的做法推广到其他地区，并支持威权模式。我们也看到他们支持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军政府。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一个威权的体系对中国来说威胁要小于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威胁，因为这些威权国家不太可能让中国对践踏人权、违反公民和政治自由权利的做法负责，而民主国家可能会要求他们这么做。
Than a democratic country might.
So is it fair to say that China adopted different ways?
你谈到了中国在推广威权模式，我们可以这么说吗？中国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推广手段，在东南亚地区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美国和欧洲，中国有什么不同的方式？
Yeah, the Chinese have used a variety of tactics.
是的，中国人是在用不同的策略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获得影响力。在柬埔寨这样的国家，中国只是向那里的权威政府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支持。在澳大利亚，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各种模式，不管是一些幌子机构，还是华人华侨，或是通过政治现金来获得对澳大利亚政治体系的影响力，让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对中国更加友好。
Make a country like Australia more friendly to China than it might otherwise be.
在美国呢，中国是怎么获得影响力的？
I think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辩论进程。他们通过孔子学院，通过监视来自中国的海外学生，甚至包括邀请那些被认为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学者和商界人士前往中国旅行，阻止那些被他们认为不太友好的人访问中国等手段，来试图影响美国大学校园。
Friendly to China on trips to China and withholding those benefits from those perceived to be less friendly.
But we see the blowback.
我们看到中国的做法在澳大利亚已经引起反弹，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国会议员的反应。为什么美国还要如此担忧呢？
For the United States.
Well, there's an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the.
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获得影响力的游戏了。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已经做出回应。他们的这些活动令人担忧，是因为他们利用民主国家的开放社会来扭曲民主辩论。他们利用民主社会的开放来扭曲公众的辩论，让美国这样的国家减少对他们的野心的抵制和防御程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将访问墨西哥。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高级官员星期三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中说明美国对拉美政策，也提到了美国驻古巴以及驻中国的外交官与家属所遭遇的疑似声波攻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荣香，您将跟随国务卿的专机前往墨西哥采访蓬佩奥上任之后第一次对墨西哥的访问，有什么看点？
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包括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也就是白宫的 高级顾问库什纳，还有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等等川普政府的重要高级官员呢，也将访问墨西哥，可以显示这次访问的重要性。那么第二呢，这是在墨西哥于7月1号举行这个总统大选之后呢，美方第一次和墨西哥的总统当选人罗佩兹第一次的重要的面对面会谈。那么我们知道呢，罗佩兹将在今年12月正式就任，他的任期是6年。在这次高层访问之前呢，我们的目前当中呢，我们知道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由于许多的问题，包括了非法移民、双边贸易还有边界安全等等的问题呢，出现关系紧张。而这次美墨的高级会谈也希望能够降低双边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拉丁事务的官员呢，今天对国会呢说的一场听证会中呢，说明呢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那其中呢，美国国会众议院这个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卢伊斯呢，他也提到了美国驻古巴大使馆还有美国驻中国使领馆的外交官所遭到的疑似声波攻击的事件。卢伊斯他证实了，目前有3位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遭到了波及，并且正在美国进行治疗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呢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代理副驻卿莫腾呢，他怎么表示调查如何进行。
如同我所说的，我们严肃看待这些事件，不管是发生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还是发生在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外交人员身上的事，后者目前还在演变当中。底线是我们不知道谁该为这些事件负责，调查正在进行，联邦调查局、美国疾病管制局以及其他专家也正在了解相关事宜，美国的工作人员也接受了治疗，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受到了什么影响。
美国国务院还表示，美国呢也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主管拉美事务的代理副驻卿梅尔腾怎么说。
显然的，我们密切关注中国在拉丁美洲所做的事情，我们仔细关注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我们相信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发展伙伴关系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我们分享共同的价值观与目标。我们并不清楚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行动是否和我们在拉美的朋友一样分享共同的目标。
我们知道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目前除了非法移民问题，还由于目前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而出现纠纷。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呢，这次访问墨西哥也希望能够和墨西哥的下届政府呢尽快展开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希望能够为未来双方的后续的贸易谈判来还有以及后续的合作关系呢来铺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俄罗斯国防部长说，新的国际局势促使俄罗斯与中国更加走近。俄罗斯目前对中国的武器出口规模能占对外武器出口总额的12%。与此同时，两国也在加紧准备今年的军事比赛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在今年北约峰会召开之际，以及俄美两国领导人即将在赫尔辛基举行高峰会晤的前夕，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继续升温。绍伊古表示，紧张的国际局势促使俄罗斯与中国更加巩固双边关系。他说，俄罗斯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额目前能够占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总额的12%。绍伊古还强调，两国军方在继续加强互动，包括每年举行海军军演以及反导弹防御领域的演习等。 国媒俄新社在报道绍伊古谈话的同时，引述官方军备问题学者的评论，认为中国的国防工业发展迅速，在国际军火市场，中国未来甚至能够成为俄罗斯的竞争对手。评论认为，中国在俄罗斯的武器采购目前已经见顶，达到高峰，未来也许能够继续保持今天的水平，也很可能武器采购规模将会减少。中国目前在俄罗斯的主要武器采购项目包括苏-35战机、S-400 防空导弹，以及大量采购几种型号的航空引擎，安装在中国自己生产的战机和运输机上。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都已经开始向中国交货，这两笔合同未来两三年内很快将会执行完毕。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升温，推动了双方过去曾经谈判多年、进展缓慢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交易能够迅速签订合同。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未来是否能拿出仍然吸引中国、让中国感兴趣的其他武器装备，来继续保持双方今天的军火交易水平。航空分析人士谢苗斯基认为，俄罗斯在战机领域越来越丧失技术领先地位，但是在直升机领域仍然保持很大的优势。俄罗斯与中国未来可能会加强在直升机领域的合作，而且中国继续从俄罗斯大量购买各种直升机。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与俄罗斯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虽然使用部分俄罗斯技术，但同目前几乎装备所有俄罗斯重型直升机一样，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仍然将会使用乌克兰制造的引擎。前苏联海军曾经动用大量资源研究开发如何攻击美国海军航母编队的各种技术和武器，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许多武器装备也同样用来针对亚太地区活动的美国海军。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中国开发了能够攻击美国航母的远程巡航导弹，中国也正在集中很大精力研究美国的航母编队。他说，这已经不是秘密，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卫星网络，这能帮助中国跟踪和定位每一艘美国航母的活动。总之，中国已经从俄罗斯得到了或是正在获得苏联时代开发目前仍被俄罗斯拥有的一些相关技术经验。穆拉霍夫斯基说，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与中国的各种联合军事演习活动也在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也在加紧准备今年的军事比赛活动。一些俄罗斯军事专家说，自从俄罗斯几年前开始主办军事比赛活动以来，中国军队是最积极的参加者，中国几乎不放弃每一场比赛活动，这可能同中国军队几十年来缺乏实战经验，是不是通过军事比赛活动弥补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几天后，两位领导人就要在赫尔辛基会面。川普总统说，普京是一个竞争者，还说希望有一天他会变成一位朋友，这可能会发生，我只是没那么了解他。这两位领导人将在星期一在赫尔辛基会面，届时川普总统表示，他将提出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俄罗斯违反忠诚核武器条约以及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川普总统说，我们对这次会晤的期望并不高。北约盟友对于川普是否会对俄罗斯领导人采取坚定立场表示怀疑。普京在此之前否认美国情报部门得出的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结论。川普还表示，他对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感到不高兴，并再次指责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对此坐视不管。 星期三，川普总统批评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他说柏林与莫斯科的天然气管道的合资让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府完全被掌控并受制于俄罗斯。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Thank you.